中前面的午安，
午安。
各位觉得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啊？我真的很享受啊，这个昨天有智慧的话也可以听，中午这个要吃饭就吃饭，太太不用煮，她也很开心啊。弟兄姐妹随时都可以聊天啊。这个如果天国是这样的话，这也是蛮向往的。好啊，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唱几首诗歌。我也在想，这个今天牧师会讲到他介绍他的名字啊，我觉得他的这个神给他的父亲是他父亲起的名字，给他很大的智慧啊。这个庄子春这个名字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鲲，这个今天牧师介绍，鲲是大鱼啊，大鱼。难怪他这个在台湾这个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没办法久留哈，就是因为这个大鱼没有办法在江湖的这些小池子里面这个做事哈。然后到美国念书，又莫名其妙念了一个什么西北大学，这个附近要说西北风吗？这个西北风，这个风就是靠神来工作了，就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感觉还可以这个发展他的这个职业，他的专业。那其实我在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查了这个鲲这个词了，因为我很好奇。我虽然是一个湖南人，从大陆来的，但是因为是台大的啊，是台湾长大的。所以我不知道跟深圳台大的人是不是这名字也更加不一样，我就去查，结果那个这个除了就是这个是大鱼的名字之外，它还有一个意思，不知道庄牧师自己是不知道。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鱼卵的意思。好，所以这个字啊，所以神他注定要当这个牧师，要做古人的渔夫啊，要得人如隔鱼，要带领很多的基督徒。所以感谢神，真的神给他的父亲很大机会，取了这个名字啊。今天来到这边，我们也很兴奋啊，能够他有这个大方的事情，跟我们都很亲切。那我虽然也是念了一个火器的学位啊，不是第一份要做火器，但是但感谢神，我能够在这边台说还可以用我这种火器的学位的人啊，在台湾大概没有机会。那我们今天起来唱这首歌哈，唯有耶稣，像我们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来赞美我们的神，能够得到这庄牧师所说的完全的自由和成就。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亚伯
Thank you.
这个我们这个是大会的主题，飞翔的人生哈。我见我们这个台大毕业，从台大台湾长大，这两位主任是哈，所以我也是去查这点。飞翔跟一般的我们现在我们用的翔都是几种。所以我很好奇这个羊到底跟这个羊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拿字典在上面讲说羊的用法，这个是用副词的时候就是说飞的样子叫做羊，我就想说我飞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平时讲的这个麻雀的样子呢，还是我根本连飞都不会飞到，像老鹰一样飞我不用想，好像没有那样飞过，那好像只是一个放山鸡，每天在一个地上找东西吃啊，好像是一个样子。它还有一个用法，这个羊啊，这个羊叫做给风吹去或让风吹去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想今天我们这个飞扬人生的一个任务，我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神的力量让风吹出去。而不是在那里偷渡啊，我们一起我们要找到，但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跟这个让神能够也是这样在我们心里面发现回复神到我们原来的那种形象，能够得到继续的那个自由的平安时的旁边来唱这个。
Come on. 那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你换工作就觉得说在这个工作岗位不能够让我发挥，另外工作可能比较容易，所以从这个方面，如此类，就是你很多人的工作观，那这种工作观是仅仅限于成全自我，或者说高级一点好一点，就是哎，不会包括服侍别人，就是工作本身也应该包含着服侍人。你正在做工作，你做服侍人。感受可以不是什么难哦，不能吗？我觉得一定是不能的，所以看你怎么样做。我觉得在任何工作环境中，你都有可能为神做见证，不是神的。我的意思就是在工厂里面碰到来就传福音了，工作都不做，偏偏就是去工厂传教的，不是啊，工作还要做好，对不对？我自己在工作环境中，尤其我在工研院，没有做比较高级主管，一个人就要整，我才一百多个人。我不能天天上班的时候跟我的同事相比，我要保持一个工作上的一个，因为毕竟拿薪水做事情，要做你该做的本分。那同时我也要避免，就是说，因为我毕竟是主管，不是他主管，我主管跟我的部属相比，他敢不信吗？要不信不信，他会不会担心他的考期放在我手上，对不对？他钱不在我手上，他敢不信吗？就有点微妙的。所以如果有任何同事，我不知道他对职业有兴趣，我会找我的手下的一些直属，可能职位跟他相同的同事，不同单位去做跟进的工作。我避免用主管直接做这种跟进的工作，因为有点康复精神。而我不愿意他在做信仰的决定的时候有任何东西的掺杂，就说对他担心，我是他主管，我会怎么样，可能我不会，是他会觉得或者他想象中我会怎么样的话呢，就让他的决定当中不蠢，不是单单为了这些人不做接受这个信仰，我也要避免这种事情，诸此类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做见证，并不等于说你要在工作环境中不断的传福音才叫为神做见证，包括你对你的同事、你的部属的态度，活出基督，你觉得这是为神做见证的。这是服侍人，但是从服侍人当中也变成你的一种某种程度服侍人。那同时呢，我们常说工作环境里面，当然要考虑到公司的利益，就是群体的利益，就个人的利益，就加薪啊、升迁啊。但是我觉得工作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不应该只是为个人的或者集体的利益而已，有一个为神的荣耀而做。那这个时候啊，当今天我这个题目主要不谈到工作伦理的问题，那我有另外一个不是很方便的问题，叫做信仰与工作。我在里面就提到基督徒在工作环境中，一种是面临负面来讲面临试探的，你的信仰也好，或个人的利益跟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怎么办？或者公司的利益跟社会的利益冲突怎么办？文明化工的，你知道，文化工也常会造孽，制造污染，对不对？当我在工业院工作的时候，我也要赎罪啊，所以我的部门有一个部门在做环保的，就是把已经污染的来倒回来，所以用化工技术怎么做 reverse， 把已经污染转回来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公司做的东西，不管是制成或者废料或者什么东西，如果会造成污染，对社区产生一个负面影响的时候，你工作伦理，对，所以你的单位、你的公司不是最高的。如果是为了服侍神的话，你要从这个来考虑，有的工作你可能会选，或者有的制成要可能要贵，或者说你要把更多的成本去做一些污染的保护啊，或者是。防止工作会换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为了社区的利益，更广大的利益的话，或者为了基督徒的良心的话，你可能做这个改变，你不能唯利是图，个人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是应该考虑，但是不是最高的。所以总加起来，简单说起来，我觉得基督徒的工作观会影响到我们追求成功、追求卓越的时候和整个的动力。我觉得基督徒工作观是这样：第一个，运用神所赐的能力，我受的教育或者神给我的这种的智慧，就是神给我的东西， 我工作是为了应用神的工能力，去服侍别人，这个别人包括我的工作环境中的同事，也包括跟我工作单位有关的可能是社区或者我的客户、我的消费者。就是说运用我的能力服侍周围的人，结果呢你自己感到为你的工作感到有满意，有成就感，对吧？我工作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做得很好。同时造福社会，就是荣耀神，这个怎么加在一起是君子的工作呢？你不能只有一部分。所以有时候过分的在工作上这种所谓卖力，我觉得要从另一个广大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不一定是因为什么。那当然，我说过这堂课我主要是在讲工作伦理的问题。其实有本书，国内版的简体字版的，在那预定十月下旬或者是十一月年底前应该可以出来。繁体字版的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讲好在什么单位去。有本书我在北京讲，书名叫做《迥别》，迥然有别，迥别，那是来自于《创世纪》四十九章，当雅各在死以前为十二个儿子祝福，叫约瑟，他就用这个字，约瑟，就是所有的福分，天上的福、地上的福、一切的福，要临到约瑟这一位以弟兄迥别的人。弟兄迥别，迥然有别的人，这书名叫做《迥别》，副标题就是历代一些卓越、卓然不凡的一个典范。所以我比较想，我比较喜欢用卓越，不喜欢用成功。就是这样，追求卓越。卓然不凡的意思就是说，你跟别人会不一样。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为人处事、人生观、价值观会不一样。那在工作环境中，就是在这本书我用了十二个人，十二个人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李国鼎，一个是香港的苏恩佩，苏建仁，一个日本人叫古斯兰建志，他是个日本的企业家，有一个南非的曼德尔总统，然后一些各方面的有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还有像一个科学家是在英国的新教霍伊尔，那时候话题就是霍伊尔先生，霍伊尔。然后约翰卫斯理、克里威廉这个宣教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国会议员叫威伯伯斯，十二人。就是说，日本的那个企业家古斯兰建筑，他是搞企业的，他跟所有的日本人都不一样。日本的企业家你就知道。所以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工作在国泰，国泰也是拿日本技术的，都是去日本学来的。黄永庆先生他所有的管理方法都是日本的。那日本人就是 work hard 工作，工作时间是没完没了的，但台做是有名的，台做精神有点啊。五十三建筑在日本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他是全日本人全世界最大的连锁洗衣店白洋舍创办人，白洋舍，但是日本就1500家干洗店，然后在全世界大概1000多家，跟他很不一样。他这个是个机会，所以他当时创业的时候，原因他原来是一个百货公司，是那个一百百，以前是叫做信反正是个大的百货公司，做学徒做了10年，在日本是终身契雇佣，所以做这行就一辈子做这行。等他10年之后，他决定离开，自行创业。原因，百货公司礼拜天叫什么？他觉得礼拜天应该要聚会，所以工作是他没有办法，真不容易，他就创业。创业的条件，他自己定了几个。三步政策：第一，礼拜天不上班的工作，任何一个礼拜天可以不上班去创业；第二个，不投机取巧的工作，这很多工作不能做，所以不投机取巧
那个东西呢，包括当然不做买卖什么股票啊，投机市场，他也不做任何的贸易。因为像贸易的东西啊，买卖就是这样，跟经济学来讲，供需问题，供不应求涨价，房地产也是这样的嘛，对不对？这就是价格利润的，没有人做生意要亏本的嘛，赚钱赚太多，良心不安；不赚钱只亏本，那也不行。赚了半天，百货不做，所有的买卖，期货不做，股票不做，房地产不做，所有的买卖都不做。你看是欠了多少钱？就凭劳力赚钱，洗衣服就是劳力。对，虽然不做买，洗衣店也这样，不做任何投机的，不做任何一个行业跟他原来的那个百货店的那个老板会有任何冲突的，就百货店不开了，一定要跟他去对彼此配搭，选了半天就选择当时最没有人要做的就是洗衣服。洗衣店在当时完全是像开杂货店一样，一小家小家，没有所谓的连锁洗衣店。最脏的最辛苦，它就是这个。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明洗衣机的，洗衣机是日本发明，不是美国，它是世界第一个专利。洗衣粉，世界第一个专利是白洋舍发明。它为什么？它就是要洗衣服，然后从一家变成多家的话，然后要降本求利啊，总劳力赚钱，可是成本尽量能够压低，就是快速嘛。对，不然用洗衣板啊到河边降洗，你说挣多少钱啊？对，他就用洗衣机啊，然后用洗衣粉啊，这洗衣粉、洗衣机都不是他的发明，但他带了最多东西比尔，这是利他智慧了啊，然后就越开越大。然后公司服务很好等等，他的公司现在我不敢说他创业的时候三分之一员工是残障，一百年前民主维新刚开始的时候全日本，你在中国也是这样嘛，你残障就没有牙，为什么还能公司脚残障，你照样找工作？日本一百年前也是没工作的，他公司里面几十个上百个员工都是残障，他不是说哦残障那年薪水打半折，没有，一样精神，健康的人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是他知人善任的。锅炉房的锅炉，古代的锅炉很吵的，我想你在锅炉房子，现在才好一点，锅炉啪一声，吵的人都聋掉了，还用聋子在锅炉房，本来听聋了，对，好不能听，他本来就聋了，哑巴送货，你知道他们的干洗店或洗衣服洗完的送货，一家家，日本很有礼貌啊。你送他家送衣服啊，他这个家庭主妇菜啊送些，日本人很客气啊，跟你讲话哦，我的猪，我的猪，你好吗？你妈好吗？你老婆好吗？他用哑巴说话，哑巴哑巴说话就有聋又哑巴，所以讲什么呢？不会讲了，他太太本来要讲半天了。啊，当然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干净利落，他的送货的速度比别人快50%。啊，送货，对，一手交货未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搞定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客气，当然客气的基本功，但是话都不要讲。然后脚残障的那种人，烫衣服，他不能走路，对不对？他弄个高高的烫衣板，然后衣服来。然后他又用那个机械的输送带的衣服送过来，送完了用输送带下一个包装啊，然后就是他一天就赚了当银行8小时又快又，所以很多残障都有用啊，薪水又很好啊，所以那些残障人的父母啊家人都跟他说，你不能亏待这个老公家啊，你这人是这样没人用的，我告诉你，没工作，跟你这么好待遇，你不能亏待人家，那好好干哦，你不好好干，我的爸妈打死你，老婆打死你，努力的做啊，乖乖做。最特别的是，每天如果说6点钟下班，东京就看到这种场面，这个老板头上绑一个白纱布的毛巾，日本自杀，公司都最多这样的。或者小孩子小学一年级开始，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考幼稚园的时候，立刻
日本人想搞这个，这个老板把他摆上去，在门口拿个扫把，把所有的员工扫地出门，回家去，强迫六点钟回家。哎呀，有些人他妈是的，就五分钟，五分钟把它做完，回家去，你老婆等你，你儿子等着跟你玩，回家去。我每天五分钟把它做完，明天把它做完，明天做快一点，好吧？今天回家。
东京接手六点钟，老板赶员工回家了。全日本恐怕除了这个没有第二。看了一本那个台湾那个大公司啊，出了一本小小的，日本的企业家写的十二，包括松下幸之助、Sony 的创办人、丰田汽车的创办人，哇，都是高手。第十二个就是五十岚健助，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作者很感慨，这是最不像日本。”日本人的企业家，可是他也挣钱，也很好，但是读书一次的总结的，可是他企业做什么？他持守居住的原则，谁说一定要工作十二十六小时才能挣钱，才能够怎么样？你好好把饭店工作做好就好了。他带人就是带他的这个员工就跟家人一样嘛，对。他带人又厚道又怎么样，但是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所以他员工的家属都是盯着那些员工说，像你这种人，如果这种老板你亏待他的话，你是没良心的。所以成功记者这一个都是兢兢业业的这样。哇，事业扩展的时候，他有一次去豪华里，那豪华里的州长是日本人，那豪华里是日本人一起带的，去参观游览啊，豪华里州长就一直拜托他在豪华里或者鲁鲁去开一个分店，人手不够用啊，什么什么，哎呀，我没有想到日本外企开外企开店，哇，日本的这个日本籍的是豪华里州长这样的，送你快递了，赚钱了，又开个店，哎呦不行啊，人不够，他五天也睡了，就一直开一家日本店，最后勉为其难的只好在豪华里开一家店，是日本以外的第一家分店，也是美国第一家分店在豪华里开。是应邀不得不很勉强的去开一家店，他所有钱都像勉强开出来的，这是人家拜托他去开的，就是口碑好的这种程度。可是他这个人是很有居住的人，因为他认为工作就是他当时得荣耀对人或者亏待啊什么的，这赚钱不是第一的，就他没有赚钱，是一直过来。所以我用那些例子来看，我就是说，那当然我那一章讲到这个五十岚健助的时候，后面也有提到一些，这个包括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最近出了新闻的 Chick-fil-A， 你知道麦基的，是个美国的一个新的老板，那个老板也很有名的，礼拜天不开业，卖素食店，礼拜天是肯定很好的，他礼拜天不卖。可是他有一个地理，他那个店我去 Boston 那边有一家店，就特别去吃了一下，游民有没有吃过？看肯德基的吃吃看，他不说他店那么大，但是他有一个本事，他的店面啊，每一平方英尺的营业额是麦当劳六倍，就是全年的啊，表示说礼拜天不开业，包括在，每一英尺。营业额是他的六倍，所以他四十多年来每一年赚钱，没亏过一年。他现在在美国有1500家分店，号称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比，全美国第二大素食店的那种店，第二大恐怕是这怎么比？麦当劳算不算？肯德基算不算？如果这样算的话，那很可能比麦当劳一定比例大，那表示说他超过肯德基，肯德基超过那个 Burger King。要看他很厉害的，他里面不上班，他员工很好，他鼓励员工去读书，每个员工只要考上大学，而且读大学的话，一人1500块美金，奖学金，他一年为这个花2-3百万美金给他的员工，只要你申请到大学，就给你1500。所以，一个精神企业家，你可以有不同的作风啊。那我也举了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优秀温州商人，还有一些企业家，台湾的也有几个，包括黄雪红。基督徒，你 的工作观可以不一样，可以展现出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观，也代表你的一种全国不同的一种对工作的观点。那这个观点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来所谓的追求成功、追求卓越。对成功的迷失，这次我说过啊，就是这个，看来大多数都认为是如此，可是实际上需要重新思考或者有问题。一种人认为成功是以外在的物质和成就来衡量，那就是说你开什么车子、什么样的房子、薪水多少，我们用这个来衡量说，哎，他这个成功不成功。第二个，常常也有刺客这个观点是，觉得成功是值得用任何代价。不计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去争。那我说很多人会认为事在如此，我想我们观点都不一样，不一定是值得。第三个勤奋 ，work hard 是一个很重要，但是不二法门。我倒觉得这不一定符合基督教的观点。Working smarter better than working harder。所以求神啊，因为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太大了，求神给你智慧。你时间不够用，对不对？求神给你智慧，能够更有效率用，而不是一直不断延长你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因为带着师母20年了，我被吸引到1990啊，91年奉献在师母神学院啊，做牧师到现在。那前20年的时候，我一直在着师母过程中，你说工作忙，当然一定忙嘛。从开头工程师，后来做什么生产部门科长、做副厂长，后来博士读完以后又做研究院里面的独立地球 app， 里面有里面的工作，外面有外面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总是坚持说，我的时间是有一定的限度。譬如说，我一般的情况下，我敢说90%-95%的时间，晚上我从来不用它。就任何情况下晚上请我去吃饭，不管包括别人的婚宴什么的话，我不在工作环境中呢，我从来不去。工作上如何要需要吃个饭干嘛的话，中午。但是工作环境跟工作时间中中午吃饭，你再怎么样，你会在限制时间，才会上班吗？中午吃饭，你肯定会酒一拼喝吧，就要上班，这是很好的。一个界限的人，哎，下了上班，喝完酒了。我在工作环境中，所有的应酬我从来不喝酒，但其实我酒量很好，没有到千杯不醉，不过到现在还没醉。我曾经有一次，在特别的情况下，一口气喝12瓶啤酒，不是罐头，那种台湾的那种玻璃瓶，12瓶喝下去，哦，除了憋尿憋得要死以外，没事。怎么怎么样？应该是不错，但还没有试过我的酒量最高最高的，当然是那个，可能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工作环境中，我的同事都这样说：“哦，方博士不喝酒的，是给他喝气的。”那我也说过，我是酒量很好。工作环境中如果应酬，我一定只喝汽水或者茶或者果汁，不喝酒。你在我们中国的环境和台湾环境会闹酒的，你喝一杯酒第二杯，然后你跟这个人干的，跟那个人干，哈哈哈哈，干脆一概不喝。所以我的同事都替我挡着，包括你不要喝的，你别给他。所以你立场在我那一说，事情就很简单，不然就被迫的得寸进尺，退到没必要可退。然后呢，我通常就是如果5点钟下班，我大概6点。我在读博士班的化工博士班的时候，同学们，我同班同学都知道，西北大学都知道，6点钟我一定离开实验室，再也不回来了。礼拜六绝对不会回实验室。我从来不在图书馆读书的，我在图书馆读书30分钟我就会睡着，我一定要回家才能读书。啊，都孩子跑来跑去，哎，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会 keep me awake， 清醒。然后真的有点累了，我蒙头条就来了。当图书馆了，不行啊，面对这么多的书，还没开始读就已经该睡觉了。我到现在还是这个习惯，一直这样，我没有办法在图书馆读书的。图书馆是我借书，然后该抄书完了就回家了。我在图书馆不能坐在那里读书的，
一读读到三千多小时，我立刻睡着。但回到家我可以读三个小时、八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再读书来读书，所以我不会再读书，就好好的回家。我气得要死，不会。所以礼拜六我通常是不会上班，但是工作时间就很少了，那提高效率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工作这么长时间？那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在台湾录语系啊，有些人都有录语系，就是台湾录语系。台湾录语系是台湾第二家学化学公司嘛，第一家台积做 PV 嘛，第二家台湾录语系。我离开以后大概五年就关门了。我离开国家五年就关门了，我离开录语系就关门了。开始是重点嘛，后来一走就没得搞了。其实不是啦，就是商场的外在的环境。那我们总公司在台北，两个工厂，一个在湖北，湖北，一个在高雄。那我们这个总经理呢，都喜欢写正条，怎么呢？礼拜天弹琴，礼拜天坐飞机到高雄。那我工厂副厂长，我们有个厂长，两个副厂长，我是其中一个副厂长，其实大部分都我在做。然后拿起篮球呢，就一堆啊，所有人都围着他啊，这样。那其实工厂就一百个人，连所有工程师一百个人，连工人都一百个，太大了。他一来都围着他这样，但是东找西找就找不到我。最初呢，到处找我，终于找到我，那时候没手机，有手机有照片，我手机我也不带，找都找不到。找到我都已经礼拜天下午，哎，老方哥，哪里去了？我说我跟上帝约会了。他怎么？你知道我来了？我知道啊。他怎么不来啊？我说怎么了？嗯，没有了。他没有了，所以我干嘛来了？对不对？你来了，厂长也在，副厂长也在，所有工程师都在。你要问什么，谁都可以答。上了什么有问题，只有我能答的吗？没有。所以呢，礼拜天你来的话，对不起，恕不奉陪，我可以上帝。两三句下来他就走了。以后。什么？他一来，哦，那个什么总务科长好心的在联络，哎，我去找高部长了，别打了，他跟上帝有约会，就好办。那礼拜天巡视完中午就吃了中饭，另外一个奉陪，他就习惯了。我八三八的对 ，OK。礼拜天速度奉陪。有一次啊，我真的跟他有点顶撞起来了。礼拜六总公司开会。好了，我们去总公司。礼拜天，因为台湾你知道这个以前就已经习惯是礼拜天上班，开到中午吃完饭就散了。总经理就把我留下来说：“还有事情跟我谈。”我不知道谈什么，就谈了有一搭没一搭，谈了四个几个。总经理，我坐飞机回高雄。还没来，我公司还没谈完呢。你就今晚上不要回家住我家。我说我不能住你家，礼拜天我下会还有事情。啊，总而言之，他就还有事，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那礼拜六晚上，我们教会亲人团聚，我是团聚辅导。那天并不是我要讲道，但是他们有一个什么小组分享聚会，这样我要最后讲几句总结的话，不是很重要。回来之后就这样，后来把电话给我太太说，这样我们两个是团聚辅导，我说今晚上我可能团聚聚会回不了，你帮我做总结。但我今天晚上最后班飞机会回高雄，礼拜天早上在教会讲道，我哪能不回来？好了，跟老板聊聊，聊到八点多了，其实没什么大事情，非要在那个时候谈。谈到八点钟，老板要走，九点半最后班飞机回高雄。老板说：“哎，下午你住在我家了，不要回家了，我都不行了，回家了。礼拜天早上我在教会讲道嘛，第一班飞机都来。”老板就脸板起来了，老光啊，你这个人很多优点，就是一个缺点，你把太多缺点给上帝，你知道吗？我才是你的上帝呢，加薪的是我，升迁的是我，你多伺候我一点，我告诉你，升迁关的快一点。我那天也是我没有发脾气了，我也不客气，老板，我一边收东西一边说，老板，那讲到这我们就摆明了，我只有一个上帝，你不是我的上帝。一生就一个老板，我回答，我不跟他吵，东西说完就走了。回家坐最后班飞机去了，痛苦。
老板气得两个月不跟我讲话，然后也是打电话来，已经是他的意思吗？哎，董事长，我这里有电话，我一接，好，就挂下来了。这几天都这样，董事长，总经理交代啊，第一、第二、第三点，我听完了以后啊，让你马上回复总经理。第一点呢，答案是这样；第二点、第三点，接了几次的秘书。董事长哪能干什么啊？你有没有强大的想讲话呀？就是他要我告诉你，你要我告诉他，你俩在干什么？我小两口在吵架。我说老板，你不高兴我了，所以不要跟我讲话。你吵什么？不跟你讲。两个月以后，老板就开始直接跟我讲话了，不讲话了。总而言之，你现在这里，你真的要再过来的话 ，sorry。漂亮，拜拜，不干。要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哎，这个不是所有的时间啊，你真的要再过来了啊，不得已的事我就要说 OK， 那我走。那老板也就很尊重我了，从此以后礼拜天不找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不会再要求我，这一次以后告诉我，知道我的底线在这里。但是我当时还很感激我的老板，他对我不管是过去的提拔啊等等等等，他可能他也算是台大的一个教授，后来当了教授，虽然我从来没上过他的课，所以我还是感激他，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必须向外了解我的工作关系，我的底线是什么 ？OK， 我们彼此尊重，我尽力而为，但是。如果你要无底线的话呢，那 sorry， 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这个可能我到一个地步，我必须做选择的话，我很会选择，拜拜。那我觉得，工作上如果说要能够有成就怎么样，我觉得有很多方法，讲不一定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但是无穷无尽的做时间争取空间。从八小时到十二小时到十六小时，绝不认为那是成功之道，就是没有解释。就是我们古圣先贤教的嘛，困而学之。你做这么多时间，想做这么多事，你怎么办？你找点效率，换一个做法，就是你不得不改。哎，真的给我们储备，谁说一定要这样做？还有物质的丰富是神圣。这种东西就是灵性叫成功神学，就是把一个人的心血啊，什么植物啊、升天啊，哇，你看他这个人很蒙神的祝福。有时候那个物质上的丰富反而是魔鬼的试探、限制，不一定叫祝福。我们会拒绝所有这种东西，但我绝对不会把那看为一心中最需要去追求，这是相反。那追求成功跟追求所谓成功，这是两个对立。追求成功的人，他会跟别人比较，就说他房子怎么样，身边怎么样。那你看看今天所谓的成功人物啊，包括他讲的哇，他怎么样？你讲的是什么？都是用外在他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来比。真正追求卓越的人，他不跟别人比，他就自己。跟自己的才干、努力等等来比较。有一次，一个小提琴手啊，演奏完了以后，哇，那个音乐会很多听众都在那鼓掌，哦 ，encore 什么东西，哇，一再的鼓掌，一再的羡慕，啊，都觉得很好。那经纪人觉得，哇，今天演出很成功啊，就是那小提琴手愁眉苦脸，一到后台就这样。那经纪人说，怎么啦？你现在很成功啊。你看前场三五五分钟还没完，哎，还在让你谢幕哎。他说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啊，有一个人没站起来，全场站起来，管他那个人是谁，他是我老师啊。什么意思啊？我们老师是识货的，他知道我几斤几两，他没站起来就老是说我今天演出来不够成功啊。所以全场的不太识货，我讲一下，
要我老婆点个头呢，
有点近，对，高兴的三天睡不着觉。其他的您怎么说？这就是你们作家，
好吗？所以，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他真的要求进步的时候，他会被大家的掌声迷惑的。他会知道，一个叫自知之明，要么是真正知道他的人，那个人对他的评语，他对待，别他的不重要。
你追求卓越的。
如果一个电影明星，因为什么大家哦票房怎么样什么的，他是充分的演员，真的自己有了不起的话呢，那你这种人就不是追求卓越的，你追求什么？用别人的掌声来奠定你的那个，那你就还差一点。那真正追求卓越的人，他会不断的想要突破自己，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会比较说我努力的够不够，我有什么感性的空间，他会这样来想，他不会被别人的掌声所迷惑掉。第二个呢，因为只有成功的人常用外在的指标嘛，我说钱也好，看什么什么东西，这种卓越的人看重是内心的一种把握和平安。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种卓越的人是这样的。你像日本有一些各行各业的人啊，在某程度上是有卓越的，他可能是一个做书籍的，哇，他们做书籍这事情太好，神圣一样，哇，他做的挺精益精益，他一辈子就做这个，做到死，他就把他儿子给带来下去，他不在乎挣不挣钱，那个叫真正的敬业，这我们叫敬业，他尊重他的行业，尊重他的工作，他精细的做，他用自己的高标准来做这事，就是真正这个所谓的。他不要说变态的说大说大，那么还用这个来看。我在深圳读书的时候，我去买的是这个Toyota的车，然后帮我修车就是日本技师。他日本技师Toyota车当然没问题，我也问他说，哎，碰到车的修不修？那身为Toyota的人，是为Toyota的人，碰Toyota的车，他当然可以修碰到的车了。多赚点钱，多一点生意不可以吗 ？No， 就是说他不但对同样公司那种 loyalty， 他主要就是说同样的车，他在多少日本的总厂他也做过，对，一直修车嘛。他说所有的车的设计他都了如指掌，只要服务客户，他觉得我有把握，知道。我最后要去花钱不会了，直接毕业了嘛，那部车让他这样 overhaul。大检查一下，看有什么该修，我一个人都修完去Boston的，那帮我检查一下。啊 ，timing bell，timing bell， 不是差不多一万迈就要换的吗？我已经开了4万多，快5万了，我说要不要换 timing bell， 再检查一下，这还可以开8000迈，到Boston再换。连这钱都不赚，我已经开了48000了嘛，一换就要一台嘛。我已经跟他讲，我想48000、5万差不多了，就换一台我开过去。他说不要换，到那边再换。人这种钱他们不赚，给他赚都不想赚。敬业，这种人是这样的，他觉得赚这个钱赚不安的话不赚。这种人，他修车我从来不跟他吵架评价。你说你不先问我说他们做，你说该做就做，我付钱就是了，问都不要问，做我可以训练。他绝对不会为赚钱来做这个事情。他做任何事情，对得起他自己啊，这样想的，叫人家追求卓越。所以追求成功跟追求卓越是不一样的。那追求成功呢，就要权宜之计啊，变通啊，妥协啊，就没什么原则了。那追求卓越的人呢，坚持原则，还要礼拜一次，这个代价很高啊。你接着坚持原则，你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弱者。这就是所谓的这样。所以我在那本总结那本书提了一个人，叫 Boston，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总统。美国总统出了好几个 Boston， 第一个是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那是华盛顿的副总统或者是什么。再来看是第六任总统 John Quincy Adams， 我介绍的是这个 John Quincy Adams。第三个 Boston 总统就是 JFK 甘乃迪。然后后来没成功的是 John Adams， 他没有他。John Quincy Adams 被称为 美国最后一个清教徒政治家，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是愚民。他说我是人民选出来的官员，所以我应该是仆人，但是我坚持我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这话什么意思啊？民主政治，对不对？民主政治，你这么问怎么样？民之所欲，对不对？人家要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对不对？只要关系安稳，倒过来，我不是人民的仆人，我是上帝的仆人。他的意思是，民之所欲，你懂民主政治是什么？从来没有民人民只有一个希望，一个声音，一种利益的，都是利益团体嘛。那我听哪一个利益团体？他说，最后我服侍的对象是不是上帝？我不是人民的仆人，我为人民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哎，这句话他就付出政治代价。美国一直到林肯总统之前，只有两个总统连选没有连任，是这个副总统，他老爸也没有，这个儿子连选连任失败，只做一任四年的。为什么？是要终身喜爱的，他坚持很多原则。所以呢，你知道民主投票的话，公来公平的呢，是美国选的。可是他是美国早期在林肯以前的话，名望最高的总统。民望最高的总统，就是说他后来卸任以后，反而人民越来越欣赏他，或者什么。后来他卸任以后，是美国历任总统当中唯一的一个卸任还做美国众议员，众议员好像降格了，总统做了，他也做过，他也做过两年，然后众议员，之前就做过，后来做众议员。他说众议员的时候，人民要选他，他就跟他是众议员都是小选区哦。他跟他选区的人就说，如果你要选我的总理，我唯一的要求是我每一次投票我凭良心，但不要问我您这个选区的人选民想要什么，我不会按照你们所要的投票，我按照我的良心投票，同意我就走。他做到死，他是死在众议院的任上，最后死的时候是有一次，那时候是美国的那个 Mexico 是德州啊，为什么德州是这样的？你知道德州那个有还很有名的，在墨西哥边缘什么阿拉马，就跟墨西哥打仗嘛，后来德州不是独立嘛，就一颗心的，对不对？然后再并入那个联邦嘛。所以德州今天跟墨西哥打完独立的独立要并入的时候，在联邦众议院里面开会嘛，大家都赞成，然后要给这个阿拉莫这个 hero 给他什么东西，交通局还怎么着，我反对，因为他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很有名的门罗主义，门罗是门罗，门罗是一个美国总统，他是那时候门罗总统的外交部的部长，是国务卿的。他定出这个门罗主义，就是说原则上我们不干涉外国的事务，也不让外国干涉我们的事务，那基本上在这种事情上他觉得我们不要太 aggressive， 所以他认为跟墨西哥打仗，然后把墨西哥那主义把它并过来，不道德的事情，因此发动战争的人要列为民族英雄，我反对，全国会是唯一反对的。所以整个投票一面倒嘛，全部都赞成啊。那天最后一天他站起来说 I again， 说完了咚，就昏倒，第二天就死了。他家里人，他是有他的一定的原则的，他觉得说，就说从美国来讲扩大版图当好事，可是你的快乐变成别人的痛苦上，在墨西哥来讲，对不对？一块土地被割，就是从墨西哥来讲是国耻，但是美国来讲，他觉得你将心比心的话，你这样子是对的。所以他觉得说，到这个发起战争的列为美国的英雄的话 ，no， 他也不这样。他并没有否定说你们继承自己的一些事情，那他也是， 很有原则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做生意的。他最有名的一个案子是，他做生意的期间，有一次做你的做免费的义务的辩护律师，就是有一条西班牙的船。那时候英国船已经在路伯斯伯爵这个国会议员的领导之下呢，英国船不可以运送黑奴，所以整个大西洋上运送黑奴的船没有英国船，有少数的西班牙的船，所以在西班牙船从非洲运送奴隶到了加勒比海，中途因为这个船长虐待一些黑奴太厉害，就黑奴叛变，就把这个船长杀掉了，然后杀掉一些军官，然后要船本来要去加勒比海或者要回航到非洲，结果呢，路上海上有什么飓风啊，控制不了。那些黑人的黑奴也不懂得航海嘛，只有那条船在 Boston 搁浅，就钞票加了 Boston， 他不知道开来就变成 Boston 搁浅，进入美国领土。那在当时的国际海洋法，这种叛变的话呢，叛变的人要处死。就全船黑人什么，尤其是盖头，盖头是一个非洲一个部落的一个王子，后来看了一个电影，啊，因为在保险上看，所以要怎样判决也在美国判嘛，所以在那时候，那些黑人叫什么律师啊？叫我们去挨的，就是义务辩护律师，赢了，最后呢，没有杀掉一个人，原船开回非洲。然后有王子给船长看，所以他是林肯之前这个在美国，相当于他是很赞成很佩服英国的威伯伯士，所以他在美国反对黑奴制度，国会议员他是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一定是第一个，但是最有名的。他一生有句最有名的话是被林肯总统说的，所以都以为是林肯说的，我不他的自然说，这句话是他说的。建立一个政是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这样来的吗？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这句话是叫 Quincy Adams 说的。然后是林肯总统在盖茨堡的演讲里面引用了他的话，然后大家都以为林肯说的，成为他的名言。但其实这句话就是 John Quincy Adams， 那个人就是坚持原则，可是他付出了政治的代价，可是历史上的评论他是一个值得钦佩，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从他的政治生涯来讲，他可能不被列为非常成功，但是历史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所以追求卓越跟追求成功是不一样。那因此呢，追求卓越呢，我就分四点来分享，简单说讲 A B C D。Ambition， 如果查中文字典哈，我记得有一看了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次一个美国老师啊，他带了到一个国外的国家，不一定是中国，那个地方他教英文，然后他就问同学，这些外国学生，你有字典吗？有，拿起来。你看学生就拿起字典。我数三三，一二三，七八七六六六，同学，一二三六。你有学英文不用英文字典吗？学英文用字典啊，换成学英文。只是，我想那个老师是有种戏剧性的动作的，就是，只是一个字，它的意思不能完全用字典那么刻板去翻译。不要说别的，我学中文就知道，中文。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它也要分成什么，比如说大陆流行这种说法，有关系呢就没关系了，没关系呢那就有关系，那请问你怎么翻译啊？这个关系真的关系什么关系跟什么关系，我们听出来我们这个心领神会，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有特殊关系那小事变大事了，对，没关系那是有关系了。你怎么翻译啊？那中文字典关系是什么意思？关系是什么人跟什么人什么什么的关系，但是可能有几十个意思当中的一个意思，是 ambition 的意思，野心，只有野心吗？所以胸怀大志，我就记得我在我的研究所里面，有一次我带两个同事去北海道发一个访问，
然后一进了北海道大学，在一个路口的地方，一个不起眼的半球的铜像，就差不多还有这么高，这铜像就这么高，矮矮的。然后这个教授就在我们说：“哎，开玩笑，开玩笑，是谁啊？”啊，是 Clark。哦，我们北海道大学的什么什么某种的创办人吧 ？OK， 开玩笑。然后第二天在那个北海道的首府叫做札幌，我们的札幌，那个什么东京公园，我坐的游览车去一个可能是明治还是深永牛奶厂的总部，坐了巴士，就在等车的地方一个公园圆环的铜像，一看老外，讲这块我认得这块了，不要到公园里去了，然后到那个牛奶工厂。一进门就一个铜像 Dr. Clark， 我说 Dr. Clark 是谁啊，英文不善的，从北海道大学到农场的队来，他上的那个生有牛奶山，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羊之丘，羊的山丘，那个就是牧场，很多羊在那里，你知道吗？羊之丘。好，那那边的 Dr. Clark 中国大陆的那个是标准的像毛泽东的那种铜像，好多人都这样，是他的卡是这样，他的卡，哎，他下面有个牌，中英对照，应该是中英的，中应该是日本话的，只是它全部是汉字嘛。英文是什么 ？Boy, be ambitious。我的同事，一个女同事，你看。哇，这还像找日本鬼子要有野心，咱们在侵略中国 ，be ambitious。这我看那个汉字中文，哎，我说这中文翻译就这样翻了。然而当胸怀大志 ，good， 这 ambition 不一定是野心嘛，是胸怀大志。当然，我在总编那本书提到自然建制的时候，我后面有一小段就提到大分团。原来他是我们麻州的，麻州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的 Dr. Clark， 他的岳父是在夏威夷第一个宣教士，是吧？太太那边是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出身，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所以他那句话 Boy be ambitious 有好几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他在北海道成立了一个基督徒团体。他曾经对他们孩子说 ：“Boy, be ambitious for Christ。”后面一个 “for Christ” 是基督，你知道吧？可是现在别人在用什么 ？“for Christ” 把它切掉了 ，“be ambitious”。当时就是。那我曾经在那个，我那天去农场，回到那个萨布洛那个杂晃的公园停车，那有个钟楼，西洋式的钟楼，那就是 Dr. Clark 所建的，第一个北海道的钟楼。然后在这个钟楼里面，它就里面有，这个钟楼很小哎，只有这个的四分之一大，大概就是从这个柱子这样下来，这个小圈，它旁边就摆了一个照片，叫做《北海道开拓史》，最后一张照片就是 Dr. Clark， 他说是 Dr. Clark 在北海道大学的告别演说，他只在北海道待了一年，他说告别演说，告别演说在哪里？后来我去读了传记，我是不是写那篇文？这本书的才查出来，他是最后全校的师生送行，那大哥他来回美国了。他是明治天皇跟老罗斯福总统请来的一个特别位北海道，北海道那时候是一个高级的农业学校，高职啊，等于是高中肯定，后来改型为农业大学，现在变成北海道大学。这北海道大学是从农学院开始，他是把。高级程度的农业学校变成大学程度农业大学，他是来一年，所以全校师生送他走的时候，最后奉君千里，总有一别吧。最后他走的时候，他出来走几步，可能是一个马车或者什么，回头就大叫了 ：“Boys, be ambitious！” 是吧？所以这个成为北海道大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句名言，那你知道北海道大学，北海道是什么地方？北海道呢相当于中国的新疆，
也相当于英国的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意思。重刑犯无期徒刑发配边疆去招待去，那英国人一送出了澳大利亚，我不相信你去游泳游回英国吧，到那儿就老死在那儿就不要回来了。那中国呢，送到新疆呢，发配边疆一送就回不来了。那日本人送到哪里去？送到北海道，对，日本九州四国什么这几个大岛，送一送送到北海道就别回来了。那北海道的人是两种，一种就是低奴，就是我们叫郭奴的郭，那矮个儿，就是爱民族的那个土著民族，没有超过5英尺高的，有4英尺多高，很矮的土著民族。再来就是土匪强盗的后裔，所有的土匪强盗通通送来，好，真的，就看到的人呢，是这个人。在日本，如果女儿要嫁给人，他来了，哎，爸。嫁给你很臭的，都是土匪强盗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嫁？对吧？这样他们是这个。哎，但是看，我想这句话很明显的产生一个微妙的影响，要让他们脱离这种自卑感，胸怀大，不要自卑，对不对？对，所以经常怀念他是看，很有意思。日本最有名的几个基督教领袖都出生于北海道，特别，特别。一个是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我看叫什么名字，现在忘掉，书写的我忘掉，就是他是叫做无教会主义者，什么剑山呐、什么村剑山呐、那个是北海道，就是 Dr. Clark 那时候的基督徒团契当中的一员。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领袖，还有日本的日币，大概是千元日币，有一个人在想，曾经做过日本地大教导，这个人是北海道，也是 Dr. Clark 的学生，他是团契的成员，所以一个 Dr. Clark 在日本1年，哇，他对北海道，对整个日本的基督教界影响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1年而已。DFB 是，那刚才我这样讲就在讲了 DFB 呢是 burden 放下重担，这个 burden 这个英文呢，我们有时候中文放成两个字，一个是重担，有时候就翻译成什么负担，有什么负担吗？没有负担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字是 burden。 burden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也是翻译成默示，他说神所给的默示，你去看中文，英文就是重担，英文就翻译成 burden，神的意象是 burden。 第三个仰望基督，第四个就是很明显，等下会都会提到这个标题。胸怀大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有提到说，我们在心智上叫做小孩子，心智上叫做大人，恶事上叫做小孩子，像那样天真无邪，无邪无恶念，但心智上叫做小孩子，叫做大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来讲，追求卓越的话，你要为神的国度愿意胸怀大志，愿意为神的国度来摆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种态度。那什么叫大志？不是用个人的野心或抱负，而是以神的国度。即使以神的国度为念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甚至我自己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我都必须承认，我们基督徒甚至牧师有时候难免我们的大志也会走偏了。我举个例子，我们牧师在一起碰头的时候，我们即使认识，哎，这是牧师啊，你好呀，那怎么样呀，啊，感谢主啊，那个时候下一句话就跟中国人一定会问的问题，王总漂亮，多少钱？我们一定会问这王总多少钱啊。西方人可能会马上问这个问题，觉得这是一个态度，我们中国一定问。那牧师们在一起问什么？哦，你在德州，你有什么？你看手机，下面有问题，一定是你赚多少钱啊？那如果教会1000-2000人呢？哎呀，太多不太多了呀，亏欠了亏欠，就1000多了。那如果只有100呢？只有20个呢？ 如果二层的话，牧师就说，神的国度看你是了，不变了。他觉得所有的像是二层的，只有你办二十的，乡村小教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牧师也有压力啊，越逼耶。办教会的不是他，不是同工开会的时候，牧师啊，你来的时候八十，做了三年，成七十五了呀。我看这牧师干不干？所以我就说，牧师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业绩不好怎么活呀、啊？哎，那好了，人数多就是人的国度膨胀吗？那也不一定。所以我一向不认为台湾民进党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他的快乐是建立在很多教会的痛苦上的，他没有目的的。但是好多羊都跑到那里去了，被他大了，别人都小了嘛。那你要看全台湾过去二十年，全台湾基督徒人数有会增加吗？如果没有，那只是重新洗牌而已的。就这边多了，别人多少，这就还是一样的。神的国度也增加了，所以如果你的大是用神的国度来表现，你就不会那么在乎你的教会有多大。你不是在想把你自己教会搞大了，那就不叫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很宽广，不是成就你个人的野心或个人的道，真的是为神的国度。那大小也不是地方事务高低，或者人数多少，或者教会干不干不干。当我的意思并不代表说我教会意义不要增长了，我不要更多人信主。如果有需要要盖一个更大的教堂来容纳更多的人，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反过来，我只是说，不是以房子大小、人数多少来决定你为谁的侍奉是成功不成功，谁喜悦不喜悦，绝对不是用这样的话等号。再来一个中外大事的话呢，其实主要是你准备做什么样的人。可能昨天晚上我用一个比较戏剧化的说法是，我是换一个话来讲。如果你死了，你希望你墓碑上人家留下一句什么话？我们中国人大概不会想这么不美好的事情，对？人都没死，墓碑上写什么呢？现在西方国家比较习惯了，那我们中国人在美国住久了也就习惯了。像我爸爸，三年前过世了，那墓碑摆在那儿，连我妈名都摆在这儿，只有最后死的那一天日期是空白的。如果在中国，在台湾的社会，人都没怎么磕在那里干什么，好像咒着他要死的样子。就基础来讲，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对不对？那我们只是写谁谁谁生于什么时候，死于什么时候这样。但如果你的墓碑上留下一句什么样的话，作为一个纪念性的话，那不管是真正刻在墓碑上，或者刻在人的心灵上，别人对你的印象是什么？你希望留下什么印象？我觉得胸怀大志，我觉得是有点这个意思。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会决定你一生走的。是胸怀大志，不是数量上的大，而是真正的说我愿意为什么买账，为什么做一些神要我做的成就企业的事。所以我一直很感谢神，就是说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说过的，我大学一年级暑假参加一个营会，包括我提到那个婚姻讲座时，那这个营会里面有四五个不同的讲人，但是很有趣的就是那一年的营会呢，至少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对别的参加的人我不知道每个人影响多少啊，我没有去每个人去问一问，看看凑起来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印象。我的印象是那一年有四五个完全不同的讲人，这个讲人之间彼此没有联系的，他们讲结果所有的讲人都讲同一个内容，简单说人叫做少数人，就是神用少数的人影响这个世界，也是跟我这本书的题目有点关系，总结神用一些与世不同的人。然后这奇怪的是，这几个讲人讲的都是圣经人物，没有一个重复的。所以说这个讲约瑟，那个人讲约瑟，三个人讲约瑟，没有，但是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要讲。所以这个人可能讲的约瑟，讲的摩西，这个人讲的大卫，讲的谁，讲的 当然我不记得谁讲谁了，但我总的一个印象，他们用圣经的人物让我们一个印象，就是神拣选世上的少数人，却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个人物，整个世界像那样的是这样子。撒母耳是一个影响一个鲁本时代的人物。撒母耳记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你看一开头的第一句话，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四世纪黑暗的时代，没有人替神说话，神甚至闭口不言，没有默示，没有启示。然后撒母耳记第三章结束，中间的故事就是神呼唤撒母耳三次，呼唤他，最后呢他成为耶和华的先知，第三章结束。从战到别是巴，从最北边的战，最南边埃及边界的别是巴，全以色列就知道神拣选撒母耳做他的先知，他也把他的话传遍全以色列。对，一开头神不说话，到结束从此撒母耳成为先知，他这样啊。对，撒母耳，当然他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他也按立第一个以色列的王扫罗，第二个王大卫，等等等等，立刻又立刻，所以给我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好像心智上就立下心智，什么？我在这里。如果你要用我作为一个时代里面被锁中的一个人，我没有说想要一种丰功伟绩 ，ever 你要我做什么，让我做这样的人。如果将来我墓碑上要刻下一句话。就是 He's the servant of God， 就是这样，他是神的仆人，那是我一生的体验，但我认为这是大事，你看可怕，不像说我干了多少的教堂，干了多少的记录，这个事情我觉得再不需要，在神面前也没什么可怕的，只要说我在神的面前被神认为我是他忠心的仆人，那一句话值得一切。所以当我每个弟兄姊妹有一个想法，你希望你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一个什么，放下重担是什么，希伯来书得到第一步，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传达在我们周围，他说什么，我们要放下这样的重担，脱去由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分担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追求卓越的时候，奔跑的时候，你会尽可能把不必要的重担都丢下来。那奥林匹克运动会刚结束，你注意看，那些跑100米、200米的短跑的选手，打篮球的球星啊，长头发什么都有，就是短跑选手，你没有看过一个长发的，一半以上光头，就是连头发都增加重量，光头啊，头发要充斥的时候，充起来真的在。这个空气动力学来讲，你叫流线型它是干什么？它是剃个光头干什么？留长头发，留长头发会影响你冲刺吗？大概不会吧。可是能省就省啊，对不对？我很多运动有些还有限制，不一定会大会对完。有一种运动我很少看，就是马拉松。马拉松很可看，是吧？这是必须的。好。要跑了3个小时，虽然是高手啊，20几公里，从头到尾就是那一个姿势一个动作，对不对？我小女婿是跑马拉松，他是美国人。那跑马拉松，你自己看，个个都瘦瘦的，因为多了一磅肥肉，你用物理学来算，一磅肥肉乘上24公里，你要多少能量？吃力的都是竹竿子。对，我的小女婿是个美国人，就是跑马拉松，所以因此呢，生平唯一的一次去替他加油去看马拉松，电视上看的，现场去看。那20几公里怎么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起跑点我们去往那边去望的，哇，你怎么看在哪里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在中间一个转折点，就是刚刚跑112公里的地方，你去看他一下，也等了一个多钟头，终于来了，那有很多人在等，然后开头来了， 都算是几个人先锋部队，全黑的，全部是黑呀，是玛利亚，是作弊呀，然后全部是黑警队，都是瘦瘦的，啊，很可惜，哎，好像跟这个方块一样，先锋部队，过去了，十五分钟，一个人都没有。先从部队的后面的爆炸而已开始，陆陆续续的三个五个三十个五十个三百个五百个，那么总共三万五千人这样。哇，那朝鲜开始进来的时候，那你问去肯定不是跑最快的，他在哪里啊？那我说我就像发呆一样的，这哪又看不见嘛，那么多人嘛，对吧？我这又没耐心了，最讨厌是我这个人的毛病，你知道没耐心。在那里看吗？看不见，你进去看，你看，你们看，这把手机看看，看到吗？看到吗？嗯，进来后面的，啊，回来就给我看，哎，没有，没有，再进来，再进来，啊，来呀，没有，没有，没有，再进第三次回来再看，怎么样？有人刚过去了，没看到，你知道吗？就已经过去了。就有说三百个同时过来的时候，嗯，在哪里啊？这样，那就看不见嘛，在这里叫蹦起来跳，蹦起来跳，零点一秒。没看到就没看到，这知道的终点在那里等他，他跑完最快也不是两小时多一点，他大概三个半小时四个小时才到。但是看着也有一个心得，就发现啊，地方很多瘦的，没有一个胖，胖的怎么跑马拉松啊？第二个，如果是我们去跑，说不如跑三四个钟头，再也跑五个钟头来，会不会肚子饿啊？牛肉干带一点，瘦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在台湾当兵，就知道那些小干对不对？一挂子勾勾的，什么蜂王浆啊，牛肉干、豆腐干，一挂子都很惨的。然后跑完好累的，吃牛肉干对不对？有吗？没有啦，每次都是尽量减少啦。跟跑的人就是这样的，减轻重量嘛，哪有七十八个干一大堆的？所以呢，脱下重担，所以很多人呢，追求卓越不成功，就是稀里哗啦重担太多，拖了一大堆怎么好？对，有远大的心志，成功的人很少，都是败在这里。尤其这个谈内容是最，那我也知道阿扁嘛，阿扁原来是怎么样的，后来不行了，就是说，那个罪的谈内是使你没有办法达成你的心愿。所以对基础来讲，我们要了解奔跑前面的路程，很关键的问题是，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不是环境，就是我自己。那最幸福，对于还没有幸福的朋友，你要了解，你的一生最后能够不能够达成你的心愿，真正成为卓越的人，成败不在乎你对你自己的认识，那个最幸福，不要低估罪的破坏力、杀伤力。所以要放下重担，脱去罪恶，你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洗净你的罪，然后从认罪悔改、因信称义，从那个起点，你才能够这样跑。否则在那种罪的捆绑之下，为什么刘晓峰说，好像中国人不太觉得需要这个认罪悔改啊，那种罪孽深重？那西方人在经济上影响下，他是看见人的罪孽深重。这个方面不能解决，别人不必说，不可能人生是能够超越这个罪的那种吸引力。对，放下重担，其中最大的放下的重担是罪的重担，那这个是必须透过正确悔改这个过程。第三个是仰望基督，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紧接着说，叫仰望那位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应当摆在前面的使者，轻看旧礼，忍受无疆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基督卓越有的时候是一个怎么讲？很孤单的人，你总难有别人，往往得不到任何的掌声支持，你走着走着你孤单了。所以因此仰望耶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能力来闯过这一关。正如我说的，那个因在世上的是风波的因，不是你制造的。所以，仰望、依靠神的恩典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再来一个是，你会面临很多羞辱、苦难、挫折。耶稣一方面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表率。坦白说，我自己在牧会的过程中，之前在就是刚开始牧会做牧师里头，也会碰到很多的所谓的难处，有时候会觉得很委屈。那委屈就是有时候在教会中侍奉当中，有时候发生一些冲突，弟兄姊妹可以说讲白一点是有点紧张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哎，我摆下什么东西下来侍奉的？你摆下什么？你跟我比什么？这种感觉，哎，你是谁啊？那种委屈，往往神会帮助我想到基督已经十字架的时候，你就觉得耶稣又是谁？耶稣受了什么委屈啊？道成肉身的，不但被糟蹋，还被十字架。那我们跟耶稣比起来，那委屈算什么委屈啊？所以我们这种自卑、自怜、自爱的心理，你必须要仰望基督的时候，才有回应。你不是第一个受委屈的，你也不是最后一个，你也不是委屈最多的。历世历代的圣徒，耶稣不在的话，从保罗以下，你看历世圣徒哪有一个不经过羞辱经过的？这是十字架的造就。不然你想走向什么路？观众拥护，欢呼拥戴，鲜花，花香常伴的路，十字架路，如果十字架的话，容易走的。不是，可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那这种羞辱不一定是真的羞辱，但是有时候那种挫折感动常常有。有一次我辅导一个年轻的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人，他信主的时候，因为他家庭发生一个婚姻的变化，就是讲白一点，就是他带了一个外甥，不是一次了，一次两次三次。这个弟兄后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真的信主。这个过程中，记住，他也愿意靠主的缘故来设备饶恕他的太太。他太太有婚外情，他们准备离婚了。我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没有大时间了。那他太太是有婚外情。OK， 我没有反对他离婚。那要离婚了，他太太是靠他申请绿卡。正在过程中怎么办？他太太要求说，等绿卡拿到才办正式离婚，先登记。你说，如果你做丈夫的，你老婆有外遇，你是要先生好说？有本事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离婚就离婚，是不是？你干嘛还要给你绿卡，然后才给你办离婚呢？他可以这样说，不过他后来同意。等到绿卡拿到，才真正的离婚，真正离婚。那太太要求把房子给他，因为他有个女儿，太太要带。老太太想想。他说：“爸爸带一个女儿，已经成年了，也不是很方便。如果让他妈妈带，如果让儿子去，也会判给他的。”他说：“好，房子送给你，我去另外地方去。好，房子送给他老婆，又帮他办绿卡，和老婆是婚外情，又被对方甩掉了。对吧？这就是第二礼物，这是妈呀，我可以不给你这个，你何心何理？”他给了，我觉得他也算是有一个那些悔改的迹象，这也是应该给他一个善意。然后他分居嘛，那还没有正式离婚。有一天呢，跟我讲，那他刚受洗还没多久，就想起和你家说这样，我说然后干什么？他说他认识一个女孩子，准备要交往，论进入婚嫁。我说弟兄啊，你还没离婚呢。虽然你已经分居了，而且讲好要离婚，但是毕竟你还没离婚，这样子早开始介入这个感情，就是用不像自己，你还没离婚，开始谈恋爱，然后准备结婚，这么快的话，你是不是也是婚外情啊？你太太是婚外情，那你要婚外情吗？要干什么？他跟我讲，当时啊，我想我对圣经的解释跟你的看法不太一样。我一想，你受洗三个月，所以你上来三个月，你跟我讲，我神学院拿个博士，你跟我说你圣经的解释跟我不一样，你有什么证据解释啊？ 你们只要做出来就这个东西了，你圣经有什么解释啊？
无非是按照你的私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已，
还拿这个圣经的帽子，而圣经还有七八种解释，或者是这种一百种解释，你有一种解释跟我解释不一样。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你清楚对不对？你要跟我讲。对，当然我并没有说你禁止你圣经的，我说我是推荐他说，你稍微说这样一点，过几个月过一两年再开始也可以，对不对？你现在别急着去交女朋友啊，准备考虑要再婚，你现在还没离婚呢。
后来离开我们教会了，那教会对了，不会我可以，试一下。
像这种事情，但是在那种情境上，会觉得啊，好委屈啊，然后觉得啊，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仰望基督常常让我回到一个点上，也过分的自怜自卑。来，仰望基督的时候，你整个事情就有另外一个想法。
所以常常有首诗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那转眼仰望耶稣是求神的恩典的力量，也没错。但是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就让你这种七情六欲里面的一些抉择、愤愤不平的所有东西一下子不在，会变成一份债。是有些事情有些情绪是你对了，也没有错，但是也不要太过于的，对不对？跟耶稣基督比起来，没有什么。所以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不是寻求人的赞赏，而是能够蛮有喜乐的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勇往直前。所以追求卓越不容易，就在于说，我们说啊，这个平白里度的这个一半是九十，最后的十里是肯定的，越走到后面越难，就在于说，各种的那种反应啊，情绪上的问题，然后你的孤单啊，没有人称赞啊，没有人认同啊，这一些东西来的时候，你就开始走啊走啊，所以有人走不下去，或者不想走，算了。这种事情常常有，对传道人常常是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这叫做，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你们讲的不止算好事，不是不是人干的。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对你的传道人，怎么讲？用祷告支持他，他有很多的心上苦的事，你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们总不能跟一般的信徒来吐苦水吧？哎呀，我很干，我过不下去了。是，不用跟你找你吐苦水，你也找他吐苦水事情。所以我们的苦水呢，就往肚子里吞啊。那剩下的就是跟真实祈求啊，除了这以外还有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传道会这样子吗？我以前在新竹的时候，教会有传道，华城毕业的，大概服侍了三年几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过程事情不重要，总而言之，满肚子苦水啊。然后回到华城去找林道曼院长去哭诉，讲啊讲啊讲一个多小时啊，把总统委屈啊怎么讲的？林院长一句话都不说，停停停。最后那个姐妹就说：“院长啊，讲几句吧。”我一直在听，一句话都不回啊！李院长，回了一句了：“姐妹啊，谁要自怜，回去吧。”这个李传道哭着回家，从台北坐那种巴士啊，回新竹一个半小时，一路一直哭，一直哭。院长真是不近人情啊！我哭了一两个小时，就想说我自怜。他说到了金子站一下车，眼泪就停了，就想起来了。对啊，我就是自怜了。哦，对，是老弟，这个老院长话是很直啊。哦，也不拐弯，也不加点塑料，因为坐在是塑料比这个东西还多啊。他一点都没有，对，一句话就哼到点了，自怜，难道的。有时候，大概程度就是啊，坐不下去了，就用满怀的这种自怜，仰望基督，这是我自己学来的一个法宝。当转眼仰望耶稣，从这个角度重新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所有的酸甜苦辣就重新 不要累 OK 就大概知道怎样去带。所以很多传道人四分半的地步很简单，他是真的有一些心酸疾苦，就是我觉得也是需要重新来看我的事情。那最后的一点啊，今天晚上我会再多讲一点，最后的一点道理。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持定决心，就是我们要说，像保罗说的，弟兄们，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这件事是忘记背后努力练成的，像标杆子嘛，叫做神在基督耶稣里，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这个奖赏。这 determination 就是从头一直坚持走到底，还是不容易。就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最后讲的一页，不容易。当跑的我跑尽了，当打的没有仗我打过了，当守的仗我守住了，完成是往往是败的败的队伍。这个太太曾经说过，他读了一本书来着，有一个美国的老传道人，有人要跟他写本传，他那老传道人当然做了很多事情，那个老牧师说，在我死以前不要给我写任何的传。你要说，我看过我自己的同样侍奉神的仆人当中，有很多人是晚节不保，在我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别帮我写传。谁晓得我最后几年后面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现在没写。我想这是一个智慧的人，持定决心就是最后让跑到完最后那一部分很往往不容易。那其中一个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了，忘记背后努力练成。如果你以为你已经得了，哇，我一直梦想就是你看看成果在这里，这个时候往往就是你失败的起点，失去这个契机。其实我们做事业也是这样吗？成语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是指说一个人，其实很多人，我常常把话倒过来讲，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会说成功是失败的爹。什么意思？屡经失败学习功课，你就成为成功之母。对，从失败中学功课会让你成功。常常成功的人，最后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因为成功是失败的爹啊！你成功在那里，你就败就败在这里。拿破仑怎么死，就死在拿破仑战法。他那个战法呢，不仅是胜，就到最后谁都摸透了你这套以后，到法理无之地，他已经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出兵的。果然不错，他在战场里啪一打就完蛋。所以呢，做事业也是这样，你过去很成功，一直很成功，你觉得这套可以万古不变的用，你以为你已经得着了，你就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是兢兢业业是说，哎，这是你生平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你第一次面对的啊，战战兢兢的基础 OK， 那就是你还没有得到，我不是没有得到的，放一个努力面前，这样的态度是保证你谨慎的这样子。这样的话很可能相对不管是什么样叫做成功呢，是你真的不行。你过于大意的以为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就是你今天能够继续成功的，而这样是铁则黄金律的话，那一天总有一天怎么了，追到不灵了。所以忘记背后，忘记过去的成功，忘记成一切的成就，努力面前，这样的标杆。所以这位所学习的功课就是追求卓越的人的心态，就是不进则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永远没有一个静态的说我完成，他总是继续不断的追求长进。他要忘记过去的成功，但是相反的也要忘记过去的失败。有一次我到加州一个聚会啊，一个青年聚会，就被一个年轻人开车送我到机场，坐飞机要回去了，一下子聊天，那这个一去到机场，哎呀，一个半小时，我太好了，一个人还是聊， 然后聊了聊这个话题，就问到说，哎，不是你几岁啊？三十一吧，刚出头。那还没结婚？没有，我女朋友啊，刚睡觉。我想这次你不要结婚，不要跟女孩子有任何的关系。和弟兄啊，我30岁，不要怎么样。谢谢。当我不知道他过去是怎么失败，就是忘记背后，这里要忘记啊，一时认识了，心灰意冷，这辈子要不女人了，不行吧？努力面前的，神可能给你不了一个机会。然后那天我就顺口想起来，我有姐妹，那姐妹我认得，因为以前在一年多以前另外一个营会里面，那个姐妹是，所以我对她有点印象，哎呦，那她很高兴。所以这姐妹很特别，这姐妹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她是在近期被受过洗的，受洗完没多久跑去一贯道，这是一贯道讲师，一贯道。然后呢，这种一贯道讲师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舞会，他不知道为什么去，我不知道，反正我在那讲道，他又重新去，又重新再回来，其他也受过洗了，受过洗跑了一贯道再回来。所以他就比较虚的，就这样一点印象。那个领会又看到他了嘛，我说哎，我姐妹你认得吗？我以前不认得，我这次我认得了。他说那还他们有一个什么泰伦秀，还做一个什么东西的。我说天下何处无芳草，你说好姐妹啊，对不对？你过去的失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也不想问了，我们过去都过去了嘛。那我说如果曾经有机会的话，为什么你要说一个恋爱的失败的惨痛经验就从此啊绝望这样？哎，我也没有要你马上去交女朋友，但是呢，祷告，心理准备好迎接未来。对，那说像那个姐妹啊，很多这种说啊什么的。好，到飞机场了，拜拜。没有开始了。6个月以后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个姐妹打电话来的。庄牧师啊，你真的有先知的恩赐耶！我跟这个弟兄，下礼拜要结婚了，谢谢你。我就无意中说的这句话，但心中跟这对姐妹开始交往了，然后6个月以后跟他结婚了。不过我还是认为我没有做媒的恩赐，除那次以外，我从来没有替任何人做过媒。这次我也不认为我在做媒，我只是顺口提到说，这么多姐妹，属于上可能不算啊。For example， 那个就这样提了一下，他想他们就这样开始了，然后就结婚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替第二个做过媒。但我一直就是说忘记背后，有时候过去一个失败，如果我学会了功课，努力面前，目光再往前找，要被过去那个失败一点就把你埋死掉了啊！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都要过去，那寻找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引导。当我都接，今天晚上也没有背记忆，但是就继续背。多讲，所以这个所谓 ABCD， 要有胸怀大志，放下重担，仰望基督，最后实践这些。那我想，就是基督徒过一个卓越的人生的时候，不是的，我们就要注意思想说，就像下午讲的，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恳求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重新检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俗的人有没有任何的区分？主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追求卓越的基督徒，不是在乎我们外在的或者物质上的任何的所谓的成功，但是真的是主主帮助我们一生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神的仆人。主主带领我们，包括待会的一个休息休闲的时间，也包括我们今晚上的聚会，愿主与我们同在，和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的。
网站可以抄一下，记一下。
那个 SD 是
很
重要的呀，不然到了再回去再麻烦你们。
然后是他们的女生观储备也有一些客人介绍，没有，在那里。我们最近也已经上过你的课了。啊 ，Vivian， 圣明宝宝有双十一课，可以去修课。那可以啊，今天下午，其实这个聚会的目的，我们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进入一个跟神的更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人生就是你可以脱离你的过去对你的一些，其实很多了，是一些很多的那些束缚和捆绑。你会在这样的聚会中，你可以。你的思维可以得到一个更新，你的心情会得到变化，你最近会采取不同的思想和反应，这样你可以脱离，可以脱离你的一个捆绑，就是现在，好上了上聚会，跟上我们仰望，这个就是仰望耶稣的意思。祷告看起来好像很神秘，其实是很实在的事情。什么道？上帝道是心思可以思考的，我们对神道理就是要导引我们思想，这是上帝就最奇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想不透，可是借着祷告，借着认罪，借着赞美，很多人的辅导帮助解开的，在听到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跟神建立一些关系，不会是一次的事情。但是这会是一个开始，我是说，可能有的你这个机会到现在天下面这种别的事情话离开，但是请你开始给你这个机会，用这些资料，请你继续来教会，跟神保持联系，跟基督徒、跟追求的基督徒在一起来奔跑天路，这是很好的机会，请你给你自己这样的时光和机会，神祝福大家。 写到手段题，写到放到奉献箱里面去啊！事先提了有什么思想问题，因为明天会有这个时间，不要到最后才想，现在就想，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放在奉献箱里去，在那个角落啊，放到那个角落。
要不要买两箱水放那里？
好，谢谢。